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您是否发现，许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长大以后却慢慢地离开了教会？这些孩子，他们熟悉诗歌，知道圣经故事，也参加过主日学和教会所办的营会，但是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他们选择与信仰保持距离，这通常被称为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流失现象。但也许更真实的问题不是他们离开了神，而是他们从未真正的遇见认识耶稣。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诚实地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传递给下一代的究竟是一套宗教的生活，还是一条跟随耶稣的生命道路？以下我们一块来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其实也都在面对青年世代的流失这个危机，而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长期面对华裔的第二代的流失与英语事工定位的困境。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成长的小留学生，长期在华人教会英语事工的成长和牧养的 Pastor Ed John，来和我们分享他自身的体会，探讨第二代华裔基督徒的流失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他为何最近这几年决定从牧养华人教会的英文堂转换到牧养华人教会的华语堂。最后我也和 Pastor Ed 聊到，在许多谈论世代传承跟交棒的话题当中，作为年轻好像要被交棒的牧者，他有怎么样的体会跟建议呢？ Hello Pastor Ed。
哎，你好董牧师。
会有今天这样的访谈，其实是去年吧，我访谈了蒋牧师的主任牧师 Pastor Hugo， 然后聊到了两代的议题。那 Pastor Hugo 就说，董牧师啊，其实你应该跟我们的下一代的牧者聊一聊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谈两代都是从上一代的角度来谈，但是其实很少从下一代的角度啊，特别是我们在谈他们，可是他们的 voice， 他们的声音有没有被听到。那所以当时的胡国牧师也就很大方的就说这个可以跟蒋牧师谈一谈。那我就问胡国牧师说，那蒋牧师真的什么都可以谈吗？因为你是他的主任牧师耶。陈牧师也非常大方说他什么都可以谈，就放胆来讲。所以很高兴因为胡国牧师所以促成了有今天的访谈。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蒋牧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是谁，然后以及你牧师的旅程好吗？
好的好的啊，那我是出生在上海，我是在上海长大啊，那我们家庭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上海的所谓双职工的这样一个家庭。那我是独生子女，就是那家里就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啊，特别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啊。但是我是15岁的时候是跟父母一起移民到美国啊，所以那到了美国的话就我一开始去教会是为了要去学英文然后也去交朋友因为我父亲觉得教会里面的人可能比较可靠，不会交一些坏的朋友。那也是因为就去了教会就开始接触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那觉得就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一个信仰那就觉得有点神秘，但是呢又是完全陌生很奇怪的一种经历。
是
啊，那也是去了教会之后，就是我原来的这个无神论的，然后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然后就突然间受到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挑战。因为啊，我去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学者啊，很多是博士生啊、硕士生啊，就是都是科学界的一些就很大造诣的人，很深造诣的人。
是
那对我的世界观有冲击，然后后来就是认罪信主，然后受洗。那前前后后其实加在一起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就
okay, 是
就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父亲其实蛮有意思，他起初他说他后悔送我去教会，觉得我就去了教会之后走火入魔。
是是。
那这是我信主，那其实信主之后其实本来也是完全就没有任何什么要全职侍奉的想法，因为我父亲是在原来在国内是一个工程师电讯界的。那我其实一开始就觉得我要走同样跟父亲走同样的路，所以没有全职侍奉的想法。但是呢，的的确确就在大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就四年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就养成教会生活的规律，然后呢也同样就没有很注意的，也不是很刻意的，这样一个四年当中就受到很多教会事工上的一些训练。我在思考这个就突然想，哎，这很感谢神，因为自己都没有计划，但是神在暗中有这样安排。大学的所以是大学生的一个团契那也是其实也是在这个当中也接触到第一次接触到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和第二代的基督徒之间的一些矛盾的地方。因为
所以你一直都是参与在第二代英语的这个团契里面。
对对对对对。
哦，是是是。
对对，所以我在高中信主一开始两年都还是在国语堂。但后来就开始参加高中生的团契。那个时候就是 Hugo 牧师，是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牧师，他是我们青少年团契的这个辅导。
OK，Right，
那是所以在高中差不多结束，跟后两年还一年就开始参与到英文堂的这个青少年的团契里面，所以后来自然而然就在大学里面也继续参加就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所以是英文的这个学生团契。那在这里面就经历到一代两代之间的一些矛盾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团契是一个韩国人的教会跟Campus Crusade 合作的这样一个事工，所以就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张力吧。那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我是去Boston 波士顿去工作。那就在当地的华人教会的那个英文堂里面去参加敬拜，参加侍奉。那我当时参加的一些侍奉的项目就在青少年事工里面，然后也有音乐事工里面。那是在侍奉的时候就感觉到神对我的呼召。其中我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吧，就是看到华人第二代基督徒的一个流失。就是从高中毕业然后到大学，然后这中间就有很多的就离开教会。那我是感受到神的呼召，然后那就在牧师和同工当中也就去有 confirm， 就去核实是不是神是对我有这样的呼召，得到印证。然后这个时候我父母其实已经成为基督徒。所以也是得到他们的认同，然后就开始去神学院去念书。那我是07年毕业的。07年毕业就回到 Pittsburgh 教会去牧会。那我是95年高中毕业离开 Pittsburgh， 然后我是07年回到 Pittsburgh， 这中间有12年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原来的母会已经在大学校园职堂。那我过去的那 Hugo 牧师他原来是青少年团契的辅导，那现在已经是就在这个校园职堂的这个牧师。所以我十二年之后等于回到 Pittsburgh 又跟原来的辅导
是
一起合作。那他是中文堂的主任，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中文堂。那我是在国际堂那所谓国际堂其实是一个讲英文的一个事工是针对因为我们在大学校园，所以我们针对是国际学生有东南亚学生、印度学生、有非洲学生这样。也有第二代的亚裔那 或者是说以前是国际学生，然后后来就留在美国，然后成家立业的这种都有，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性质的这样一个所谓国语堂。那我在 Pittsburgh 牧会三年半然后之后就去了 Iowa 爱荷华州在 Iowa City 的一个叫做爱城华人教会他们的英文事工里面去牧会。那这是个蛮小的一个小型的教会，
是
是从事年轻人的事工然后当时才去的时候就也就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这样的事工。那后来就有知青加入，然后也有年轻家庭加入。那我在这个教会是牧会十年。
嗯嗯 嗯, 嗯。
那在这个十年过程当中其实最后的四年就开始在考虑要从英文事工转到中文事工有这样一个思想的一个改变。那后来其实是在跟 Hugo 牧师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说他自己的教会，这时候他已经从 Pittsburgh 转到马里兰教会，
是
他说我们教会就在找一个国语堂的牧师，你是不是愿意来申请？
I see.
他说没有 guarantee， 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可以试试。那我后来我就去、
okay.
就申请。
OK
所以然后就感谢神就被接受，所以我是从2022年的时候开始就在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开始他们的国语堂牧会。
OK
那所以到今年四月是整整两年。
其实乍听之下会觉得说一般人都是从中文最后牧养到英文堂如果要跨的话，
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 pattern
对大部分都是不跨的啦大部分就是在中文堂就是中文堂英文堂就是英文堂那少数的情况是他在美国待得够久了然后英文堂英文也在工作上各方面都习惯了然后最后可能会跨到一点点英文堂可是蒋牧师是反过来的是大部分成长都是在英文堂然后是在最近这两年才跨回到中文堂。那首先我想请蒋牧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那时候看到第二代华裔基督徒的流失的现象，那我想特别你自己也身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虽然你严格上来讲可能算是 1.5 代，可是因为你成长的环境就在他们当中那这个跟可能在美国很多的华人群聚地像洛杉矶的现象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果你是移民洛杉矶的话，可能你还有很强烈的第一代的文化在 shape 你，即便你是高中生去，可是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其实华人文化没有那么的大的一个社群的时候，其实你进到那边你大概只有融入的一个选项或者是很多时候是无形当中就是耳濡目染自然融入，也不是一个选择，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那你自己在刚刚观察到说华人教会华裔基督徒流失的现象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呀，这个流失的现象其实大体来讲就是说，那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发生的时间就是从高中到大学，这是流失量最大的一段时间。那当然我是没有专门做过研究，只是自己观察当中就觉得那就其实也蛮自然这种现象，就是说在高中之前的话，小孩子都跟父母在一起，你去教会也是跟随父母在一起，然后好像就是说也是在约束之下，没有一个自由。但是到了大学里面，你离开家里那突然间就等于是咱想放眼世界，你看到很多东西，接触很多一些新的经历，然后就会这些新的经历就可能就挑战你自己以前的一些世界观，可能就会对自己的信仰有些冲击。
是，
当然这是可能一种更好的一种情况，但其实有很多我在想，就是说其实是原来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就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有相信福音，就是有接受，这是父母的信仰，跟着父母在一起，有时候去教会，因为要自己的好朋友也都在教会里面，那就会想要去教会或者有些是不想去，被逼着必须要去教会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大学里就突然要我有自由，我不需要再听爸爸妈妈的话，然后就可以离开。那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有的，而且这种现象其实你不需要到了大学才会发现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有看到，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会就私底下会说跟同工之间说He's not gonna make it 就是会就其实在我在英文 堂牧会的时候也常常会，就每年在大学开学之前，那我在 Iowa 的教会因为是在校园附近，所以在开学新学年之前总是往往都会听有接到父母来打来的电话，就是说哦，我的孩子会到你们大学，那请教会多多关照。
嗯，
那很不幸的就是在这些学生当中没有一个是留在后来留在教会的。
OK，
没有一个。就是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哈，就是说但是从这个一个观察当中也看到，就是说我的猜想就是说其实父母有预感，就是说他们其实观察到自己孩子在信仰上面的基础是非常不扎实，是非常不稳的。所以他们能够照看自己孩子时间已经到了，那现在也没有办法，他们看到这样情况，但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去改变这样一种状况，那就就是说那就依靠神的教会 right， 那所以就打了电话到教会里面来。但很不幸就是说这些孩子们就是我们也是其中其实有一个我还记得有一个学生他真的是有努力来教会。每个学期至少持续两年，就每个学期一开始的几个星期他都会来教会，但是慢慢就会离开，然后就不来了，然后到下个星期又重复有这样一个 cycle。 那我也去找他，也跟他一起去吃饭，然后就想要继续把他能够带入到我们的团契当中，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感觉是好像是在高中以前高中毕业以前是父母追着自己的孩子去让他们去教会，但是到了大学里面就变成大学校园的这个牧师去追着自己的孩子，但追来追去好像就是抓不住。所以这我觉得这是就是说流失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其实在本来就是那个信仰的基础没有打得很扎实，或者说可以说就是其实没有相信，这是一个原因我在想另外的话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责怪父母，就是说那父母是因为他们在家里见证不好啊，然后就说父母表里不一啊，然后信仰啊，他们的信仰嘴上说的信仰和他们生活好像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是有些苛刻啦，但是的确是有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像我当初在 Boston 的时候，那 Boston 附近因为有很有名的这些学校来，有 Harvard， 有 MIT，
yes，
那特别在 Boston 的这个教会就会发现其实华人基督徒对于教育的态度其实跟非基督徒之间是没有什么太大两样的。
是是是。
就是说在他们的价值观上面是没有怎么改变的。
是。
然后他们的孩子们也就同样的是在家里受到很多很多压力。那在这种压力之下就觉得，然后就在可能在教会听到的基督徒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好像又跟父母讲的又不是很一样。甚至很不幸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作为青少年的辅导有时候甚至还也会在帮倒忙，就说哎呀你的父母就是真的是很糟糕怎样，然后就说你不应该听你父母的，这是年轻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很骄傲的这种态度来去看这些事情。
Yeah。
所以怎么讲，我是蛮矛盾的讲这件事情，就是说这当中有一个 a grain of truth 在里面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说其实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放在父母身上，因为华人教会里的这些父母这一辈里面好多好多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他们自己都不是在基督徒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他们也是到了什么三十多岁四十岁变成基督徒了，然后自己其实还才搞不清楚状况，什么叫做基督化的家庭，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生命，也不知道基督徒的世界观价值观到底怎样，所以他们在自己的这个属灵的一个挣扎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自然的会有一些就我的一些思维方式，那这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所以那其实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其实与其说就是说责任全放在父母身上，其实我们也就是说教会本身也应当要担一些责任，就是说我们是如何来培训 这些父母的，他们是 新的基督徒、right? 那怎样来帮助他们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一个基督化家庭的、一个基督徒世界观，这样一个架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在家庭里面，在对待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养的这个过程当中，怎样是凭着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件事情。所以 这是一部分是父母，但是一部分蛮大一部分也是在教会、上面、right? 我们要给父母有一个、有个 vision 嘛，就是、那生命记里面、就说摩西讲了十诫之后，然后就说哦，那这些诫命给你们是为了要叫你的、你和你的子子孙孙、right? 都要一生一世要、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像中文里面说是子子孙孙，我看中文子子孙孙我就会想、那就是你和你的后代。其实在原文或者英文翻译里面是说你和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子的儿子，就说是三代人这样下去，就是说当你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想到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更要想到自己孩子的孩子、就是说我要怎样去教养我的孩子，以至于他们很喜欢这种教养的方式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想要自己这样去带自己的孩子、要带着这样一个 vision 去教养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一方面其实、我自己也没有，这是我希望自己的、现在在、这个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有这样一个 vision、给 帮助父母来建立这样一个 vision。 但是 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华人教会可能会欠缺有这样一个意向。
是，其实刚刚谈到很多不同的面向、第一个我觉得说美国的教会在面对第二代的挣扎，其实不单单是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华人教会发展相对于欧洲、英国、纽澳可能是更时间更早，或者是发展比较有体系的，那其实在很多其他地方也都在面对或即将面对、美国所经历的挣扎、那我觉得美国教的华人教会经历的历史教训啊，或者是我们的总结、不论是好的还是、需要加强需要改变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第二个是我自己在以前在 Fuller 读书的时候，我的教授叫 Chap Clark， 他们在 Fuller 就开始了一个叫 Fuller Youth Institute， 其实就在研究、对第二代流失的现象。那他当然他的主要焦点不是华人教会，而是其实这种高中到大学流失率、不单单是华人教会，其实连美国的、这个英语为主的教会也都是一样，但是比例上可能移民教会是更高的、可能当时大概十几年前的资料，他们的调查是一般美国的教会大概这个流失率是 50%， 就是高中有稳定参加教会、到了大学就 drop 的、那、华人教会或者是 Asian、就是包括 Korean、这些教会、他们当时的最安全的估计是 75% 离开、
有看到过这个数字，
对，有比较极端的估计是 90% 啦，但是
对
但是大概就是取个中间数大概 80% 好了、所以这个、这个现象其实是很明显的，大概就是说没什么好争辩的、就是我们当然可以有个别的 case 说没有啊我的孩子没有 啊或者是、没有啊我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啊，可是如果是整体的话，这大概是很明显的。那刚刚牧师提到了三点，第一个是孩子信仰基础的、本身可能在进入大学前就没有个扎实的，那我就在想说这个会不会也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或者是青少年 的主日学的教育，我们是把他们假设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只是 add on， 还是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是其实每一代人都是都是需要重新去经历，而且很多底层的东西我们不能够 assume 太多事情。所以这是牧师刚才提到第一个是信仰基础、那第二个是父母亲的见证、我觉得牧师刚才的分享很有一个牧者心肠、的确我自己的体会也是 我自己不是父母亲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容易就是就算嘴巴不讲心里面可能也是觉得说啊，对啊，这些父母亲怎么搞的？对，就是口口声声说以基督为主，可是到了考试上大学的选择跟这世界没什么两样。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选择这个补习的跟教会有冲突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父母亲很爱主，可是到了这个关键抉择的时候，好像跟世界的抉择没什么两样。 可是到了自己当父母亲之后，也可以开始理解体会那种挣扎，或者是其实他真的很爱他的孩子，那是一种内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当然我们人就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对信仰是那么坚定的话不应该不一致，可是我觉得我们对父母亲也需要多一份同理。而同时我觉得富勒的研究其中一个很好的提醒是，父母亲的确有可以做更好的地方，可是孩子的信仰并不会因为父母亲有美好的见证而百分之百导致孩子留在信仰里面，因为得救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他是透过人为的控制外在行为就可以确定孩子一定会怎么样的话，那其实得救不需要恩典。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提醒，是的，父母亲仍旧我们可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有很多我们需要离弃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可是不能够反过来说孩子离开教会父母亲就是父母亲的问题。我觉得这种逻辑的这种的逆导是不应该是成为一个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的一个单向的逻辑。那第三个，刚刚牧师也提到说，在北美华人教会很多父母亲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对于整个家庭整个自己的生命如何被福音所翻转，其实他们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教会其实有没有责任，不单单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对孩子的责任，也包括我们对父母亲的责任。所以这好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 blame， 就是说是孩子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或教会的责任，而是 we are all part of it。
Everybody 都要一起来努力在这上面。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当信仰只停留在父母的期待、教会的规范，却没有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呼召；当教会只会教人怎么表现得像基督徒，却很少陪伴在教会长大第二代的基督徒如何在疑惑、失败或者是在挣扎中跟随耶稣，这时候信仰就会容易形成一种压力，而不是一个恩典的邀请。对基督徒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在信仰，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作为和能力，让我们的信仰可以不断的传承，自负极致，直到千代。下回的使命门徒，我们会继续和您探讨相同的主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间，神灵降下，燃烧中间。